广告、公关、传媒，它好像是一个奇怪的三角形之间的关系，对吧？就是，嗯，广告和公关的它的很多的这个事情，可能是要通过像通过在媒介的这个渠道去得以实现。那可能媒介本身、媒体本身，它也有自己一整套的那种所谓的价值观或者理念，以及它受到所具体的这种政策的这种管控。
嗯，
那可能有时候，比如说公关的人想做的东西，跟纯广告的人想做的东西还不一样。然后很多所谓的这种传播的效果，或者在这个媒体上实现的程度也不一样。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是三者之间，你觉得他们最大的分歧，或者他们能够达成的有交集的想法是什么？就是比如先说分歧啊，最大的分歧是什么？这三者之间强，
我觉得这三者不可能达到平衡，是 maybe 在甲方可以，但是
永远
不可以，
永远在打架上。
因为乙方来说，那一包钱就是那一包钱，你是媒介分到那一包钱，是我创意分到这一波钱，还是公关分到这一波钱，我们三个一定不会是一起的，除非这三者都在我下面。那我觉得当然我可以，我分哪里哪里哪里，最终结果都是 benefit 到我。但对于乙方来说，你公关一家公司，然后那个创意一家公司，还有媒介，到底谁来立的整个东西，谁来把自己的想法变成大家一起的想法，那你肯定是要斗起来的呀，对吧？
你媒介分不到，你创意分不到钱的，不要想
了，我就不要想了，我就觉得
对
啊，
你
我好想退休啊，
就是熬夜卖脑子。
不是说创意分到钱，而是说就是创意的 agency 和公关的 agency 和媒介的 agency， 这一般人
三家吗？但是创意的 agency 还活得好吗？
不好呀，你觉得这活得好吗？
你们十一点这么多人都在加班，说明是好事吧？
啊，
那不是说明你们受疫情影响不大，就说明还是有工作有被需求啊。
就是减少了人，但并没有减少工作量。
但我真的就是有跟所就行业当中就是非常以创意闻名，其实有非常多就是这种上各个公众号的案例的，就包括大家真实的去转的这种公司合作过，他给我的东西我都会觉得就是我很少跟 agency 吵架的，我也会跟就是他们的这种老板就立刻吵起来，我就觉得就是你们在搞什么。然后
你可以逼掉，然后告诉我
不行，我觉得你太坏了，你倒一直在乱讲。然后包括
我会剪到预告里面，然后问认识一下那几家公司的人，然后微信
但其实你后来你会觉得这种公司，它其实就是它可能真正的用心的，它只做了一个案例，靠那个案例把自己
吃老本，
对，然后剩下的就是在赚黑心钱。
对，
我跟你说为什么讲，我跟这家公司我在我真的不能讲。
没有，我觉得有上海有很多这种公司，就是老板其实很会包装自己，以及以擅长做某一类案例出名。但我觉得这是营销的一个对的，他既然帮甲方在进行产品的营销，他要先营销自己公司。就当你想要做什么案例的时候，你来找我。但这些公司 maybe 就是脑子只会做这种东西吧。
嗯，
但其实我觉得也是跟经济有关系吧。比如说就这家公司在若干年前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是会拒绝你的，他会说，哦，你的品牌没有到做这些东西的份上。
嗯，
但是你过了几年，可能这两年你去找他，他就愿意去接这个活了，就是可能他自己没有活得很好。
嗯，
我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很
包括说你其实这种事情你没有营销，
而且 maybe 你很多时候那家公司一开始掌握在老板自己手里，后来就是他要上市或有投资人进入了以后，就是你
开始
受到投资人的压力的时候，你不接也得接啊。
对，包括说你知道，就是我以前就是我在还在就是 agency 的时候，我们自己就 agency 得一个奖
Proximity Live，划重点
啊，对，没关系，不是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得不了奖的，不好意思啊，反正老板也都走光了。就是你知道，比如你看到大家什么公就 BBDO 那边他们拿了什么奖，大家就会聚起来，就觉得啊，这个公司好厉害，好棒啊，然后看一些这种营销的稿子。你到甲方才明白，说甲方会要求乙方说，你得给我这个 campaign 去买点奖，就是你为了要说服其他的team 说，哦，这个我做这个 campaign 是有意义，它不仅消费者端就是赢得了一些
行业内，
我在行业内获得好评，就是为他自己也是口碑的。这是我到甲方我才明白说，哇，原来甲方有这个诉求，这件事是我第一个受到的不一样的教育。
跟买流量是一个本质上心理需求是一样的，
对吧？因为你很多时候现在尤其很多，
那你不行，买流量是作假，我这个是为了让这个，
那你买奖不也是作假吗？
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是为了让，
就是
这是我 campaign 的一个部分。
但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个要求放。
思路肯定买流量是作假，是为了达到某种甲方的 KPI。我说我需要什么什么，但有没有会有这种可能？当你发现一个公众号被这么多人关注以后，你会觉得你不关注是不是你傻之类，所以你也要跟着从众
心
理来关注一下。Maybe 它也是一种效力呢。
但现在这些公众号也是很重要的流量入口了。
对，现在就都变成自媒体的这种投放的渠道了吗？广告投放的这种渠道了吗？他们算是抢了你们很多创意的活了吗？
对，就是很多 公众号 KOL 就自己觉得可以做一个什么，而且他们其实比 agency 还要贵吧，你头部 KOL 肯定比 agency 还是要贵的，你请一个他然后比 agency 做一场 campaign 说不定价格还要贵，但他们会觉得这个 KOL 可能活动粉丝有这么多，影响力说不定是更大。
对啊，那我就找李佳琦卖个货就好，干嘛找你画一个、
啊、
画一个
饼，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啊。
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是说，比如说你，
那就又回到我说的，就大家现在因为每个人不像原来，就是我做一个活要做一辈子，我现在每个人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像我要开始让这个视频不是让这个音频难以出去，我就像做市长一样的，我过来就是要建绿化，我就是要城市规划，因为这是我在这个位置上两三年的功绩，就像我做 marketing 一样。我要做一点点什么，瞬间我这个曲线销量就上去，这是我的功绩，而不是我说我为后人栽了很多很多树，就我做了品牌啊，然后我让这个品牌积淀变好，好感度变好，然后最后销量是下一个人达到的，就大家都没有人要做实验。我一个直播的话，我销量瞬间就上去，我管你后续怎样，品牌坏掉跟我没啥关系的，我做好这一波我就拍屁股去一个职位更高收入更好的工作上去了呀。
但我觉得这还是甲方本身素质的不高也有关系，跟本身的大好环境也有关系了。我觉得现在甲方其实懂这套东西的人也不多，他就是盲从嘛，就是大家都在做什么我也要做这些，但为什么做这个东西对你品牌到底说得出个什么东西来他也说不上来。可能原来那些很老很老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什么联合利华这种，
有家就有联合利华。
对，就是他们可能会比较受到更系统性的，就是你的台湾老头也在教育他们，他们是从这个环境里长起来的，
因为适合那个时代的传播的大环境和适合那个时代受众接受信息的一个这种过程吧。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如果和这个时代不兼容的话，其实是比较痛苦的吧。所以为什么那么多老人其实是比较不那么舒心的，就是因为你没有很好的适应时代了。那 maybe 可能大家都很短视时效之类，
但问题是
你
适应时代老人我就不需要你老人了，你老人没有必要花这个钱浪费这个钱请你这位老人呀。
嗯，那倒是，
这就是一个，
那所以老人要活下来也蛮不容易的，先要包装自己呢，
就可以去卖奶茶之类的。可以包装你的奶茶之类。
你是最近有什么风头准备要做什么外卖奶茶的，自己要创业
做起来了？没有，因为就大家都到这个年纪了，就会比较感受到深刻的瓶颈，就纷纷就是虽然也又没钱又没人脉，但是一直在畅想说我们不干这个能干什么，但最后就是特别绝望，就反正说好像就是那么
多
人卖保险是有道理的，
多斜杠一下就好了是吗？真的应该开一个自媒体。我认识的有朋友就是小朋友没做多少年做 copy 的，然后就写广告公司的那些八卦啊，或广告公司的密信啊，套个什么之类的，这种写一些感情鸡汤啊，然后就有十万加之类。我就说腰部 KOL 呢好厉害哦。
可是现在这些号不是已经快完蛋了吗？
就红利期
了，对啊，已经过
了，但是他也赚到一笔是一笔了，这个东西快钱东西赚到了。
那你说下一个风
小朋友
下一个风口在哪里
了？
所谓的短视频节目嘛，抖音什么那种短视频，抖音带货什么这种算吗？
可是这种这个年代你在抖音上面这帮老的创意是更加没不值钱的，你想了一个创意想了半死，你要分分钟把你抄下抄掉就没有了。
对啊，那而且那个不需要抄掉，就是那个只需要一个好看的小哥小姐姐就好了，
山寨一下，
就小哥小姐姐的好看程度和带货能力远比你做一个什么花招还让人理解一下的创意来的好吧。
那所以你就把自己搞得美美的，然后就可以搞点
钱，所以还是应该以钱换钱，先赚一笔钱然后去整形，然后练成肌肉男，然后开始带货，然后带来更多的钱以后就抗老，然后继续的雕琢身材整形，然后继续带货，就是这样是吗？
这个逻辑好自洽。
对，就男生做 KO 更好做一些，你加油啊，还有希望。
我没有这个希望，
中年、
就是、
大码男装。
就是话又多又密又爱输出价值观。
杨天真可以转型，你也可以。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一个
杨天真把他的胃给切了，
像
一个侧切
像那个什么什么 peace 还是什么 calm 一个，就是那种就讲出来让大家可以好睡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的，中老年男人都需要睡眠。
中老年人不听播客，不好意思。
哎，你不是在听播客吗？所以你是青年人。巴斯
老师的时间太多吧，我觉得。
巴斯老师的那个热忱和他的拧巴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比我年轻多了。
巴斯老师现在
换钱没办法，没用。
跳到甲方去的时候是不拧巴了，对吧？就没有在以前乙方那种拧巴的那种。
他拧巴的。
不开心吧，我觉得。但你不能这么讲，我觉得我不能够说甲方和乙方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或者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年纪的问题，就是 就是你懂吗？就是我以前就是我在以前，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说啊，乙方比甲方要快乐，我在乙方的时代是非常开心的。但有时候想想，其实你在乙方你也在做一样的事情。我们以前乙方大家下了班三个人，我到现在有个群组叫做内心丰厚三人组，我们说每天下班就被就是找航向路喝酒，就一家家酒吧溜过来喝，然后就做无意义的像祥林嫂一样的诉苦，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 challenge 我，他为什么要这么骂我，他为什么今天这个会要这样搞我，然后你现在问说哇他好就小天使就爱他，但其实你知道我最近一份工作，我是租在那个公司附近的，然后我每天都可以走回家，就是说不想打车就直接走回去，大家也走个半个小时不到就可以走得到。然后我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就抄起电话打广告说我今天必须要跟你吐这个槽，我开始讲今天从早上开始哇就是这傻逼我抓那个是夸奖，我发现其实没有长进的，你遇到的问题还是这些，但为什么你会觉得乙方比甲方快乐，就是因为你乙方的时候你到底承受的那个东西还是少，然后你会加给他加年轻的滤镜，小朋友做什么事都是青春的都是漂亮的，那中年人干什么都是猥琐的都是苦难
的，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你不能说甲方跟乙方真的有什么天差地别的不一样，或者哪个更好哪个更不好，只是因为你在年轻时候做了什么，有可能有这个人他一辈子在甲方做他永远都觉得就是这样，或者这个我们朋友他一辈子在乙方做对起来他觉得挺好了就这样了。
我觉得普拉斯老师一直就是把自己人生活成了一个细碎的日常的一个文艺片的感觉，就他不是有很多
又是出价值是不是，
没有，就是我听你在讲述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其实你自己真的是在尽力的经营着然后这样活出自己的人生来，虽然你一直很不坦诚的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人，但其实你就是这个样子的人，你是照着文艺片来经营和真实的生活出去的，我觉得。
但我最近想开个公众号，然后我写东西，我写了好多，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要看，然后就删掉，真的。
这也很文艺片啊，就是你写了，然后又默默删
掉。我最后的结论就是拿一个水壶去，然后再加点石头去沉河，对吧？
我服，就是你在当时写这个公众号的时候，你真的会很顾虑。
你就会像一个人就看这东西，我说谁要看？因为我自己很多公众号，我看一看就是拉一下，我说这谁要看？
你会觉得就是有多少人看这个行程很重要吗？就是一个数量上很重要，
因为你会觉得说这好像是某一个，就是我不是为了快乐去写这些，年轻时候小时候你写个什么影评什么，就觉得就快乐多矫情多好都可以，
现
在我觉得我
需要看到
数量，对，我把这个先挤出来，我做这件事我当然希望它变好，起码看的人多有反馈，你需要一点就是你需要有点回馈过来，你不能够就是很开心的做这件事情了就不快乐了，然后你就发现我写东西都是垃圾，谁要看这种东西。
就是吉利，你们在做那种创意广告的时候，就有时候会永远有一个矛盾哈，就一方面你希望我做的这个东西是它是符合我内心深处想要的那种审美的，那有时候往往你自己个人倾向想要那个东西，它注定就是小众的，就是能够欣赏它可能就是少数人的，你要想被大多数人接受就得放弃自己心中的很多的这样那样的标准，这种你在因为多多少少创意这个过程它还是有点点像艺术家像艺术创作那种感觉，虽然它又得要服务于甲方服务于这个那个要达到一个具体的那个具体的目标，你会有你这种矛盾，你怎么
我没有这种矛盾，
从来没有，
因为我知道我是在做商业广告，所以我知道我需要被更大众的消费者来
干不了
接受的，而且我也会经常批评我的小朋友不要把你的审美价值
凌驾于
所有社会的审美价值上，你做的这个东西是要大众觉得美的，而不是只有少部分才能理解的，因为你如果做只有少部分理解的话，那真的你是要去做策展人或艺术家本人，而不是真的要做商业广告。北影节的海报我真的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是那个镜头串成了一个那个天坛的样子，
那不是冰糖湖吗？
我一直觉得是镜片啊，就是一个一个玻璃镜片，
今天的就有点太傻了，今天的那一版我觉得不好
啊。今天那版我没看到哎，我已经 out 了，就是
你又加班加了一天吧？
对，就是老年人落后时代。
但是你刚才又说到，包括现在整个的这个时代啊，大众啊，它都是在一个用力下沉的这么一个趋势。那这个
我最讨厌词就是让我接地气，接地气，我干嘛要接地气？
所以这个时候要经过所谓的被大众审美所接受，就怎么做呢？具体的操作的时候。 往下降或者往上升，
就是我一直认为我的审美也没有很高，但就是我就觉得我做这个东西应该是美的，应该是大众会觉得美的，但甲方其实有的时候要的并不是美或不美，他要你接地气是能获得更大的声量，就其实声量这件事和美不美是无关的，就好像你觉得巴黎世家美吗，这次的七夕的这个东西，但他虽然做出了这些东西，但他起码 provocative 起码 awareness 达到了，他虽然可能做出来大家觉得哇、哦、为什么是这样子，很多讨论，但它带动了整批的销量，就我虽然不买你这个包，我同时买了其他的东西也一样了、那它最终达到了一个好的效果，我觉得这就是营销本身吧。
我觉得甲方要的是好的东西的第二名，就是你不能给他，你在做商业设计，你在做商业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能完全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这种东西市场和你自身对你的这种包容度会很低很低，你要做一个什么，你要做一个苹果的第二名，当苹果这个东西做出来好，然后你要紧跟这个东西做第二个，这个就会比较好卖一点，我且不说这个东西多棒多怎么样，就这个会是甲方我觉得会比较安全的，你跟上他的步伐，但是那个跟的人不能太多，
但往往跟的人就很多，
那你就得抢时间啊，所以就做热点海报
大量的跟风，这个是非常的常见。就
我说做第二名，你不能这些东西做烂了，做烂了你们这些旁边的人
就不能并列第二名。
这个东西见多啦，很多啊，这个东西
就是任何一个爆款的东西出来，它就立刻你看到跟风的山寨的就很多，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审美疲劳的感觉啊。
但爆款真的是要公司本身文化或者这个 team 有很大的包容度，他愿意做或者那个时机适合做，
天时地利人和。
对，
对
的，你不是说我可以有一个方法论把一个爆款做出来，我觉得这太难了。
就爆款本质上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就和明星红不红一样的吧。
对啊，但你认真做这件事一定是对的，就是你没人看你直播的时候，李佳琦认真直播这件事是对的，但是你说他认真直播他就会红吗，这是不一定的。
对，就认真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对，
那在过去这些年里面，你们各自觉得那些做得很成功的，各自可以从甲乙方的角度啊，你们觉得成功的某一个广告或者说某一个这种公关或者是传播是什么？
哇，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
就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的某一个案例。
我刚说了我好久都没有看到广告了。
不一定是广告了，就是也可以是公关的传播的这种东西，就是总而言之他，你觉得他这个传播很成功，然后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什么，过去的几年都可以，但是起码说出来我们知道，不能说一个太久远的我们都不知道的。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奥利奥，
奥利奥的哪个？奥利奥很多，最近是周杰伦。
最早的那个唱片机那个。
哦，那个是原来我因为我经历过这个事情，我同时在这两家公司都做过，知道他 idea 其实是一家国际 4A 传统公司出来的，但是他就已经讲了总有奇趣在身边，然后甚至拍了一条片是在讲这个东西可以是唱盘听出不同的音乐来，但没有这个 tech 的执行能力，然后做出这个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天猫的超品日的一个 gifting 的公司呢，我也做过，是一家 digital 公司，他就真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他用了光，
是你的作品吗？
不是我的作品，就他用了一个光感光的元件，就是你咬一口多能透一点光进去，它就放不同歌做出来了。那你究竟说哪家更厉害呢？我觉得这个我一直很想知道的点就在于，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是觉得有这个创意的人更厉害，还是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人更厉害。
那你只能非常结果导向的说，我觉得 campaign 还不错，起码就是大家都知道，还有大家是通过自发的传播破圈去。
对，就是所以有时候你会忽然很绝望的时候，就说哦，消费者就是那么肤浅，然后其实他们就要的就是这样一个玩具，就是这个样子。
但现在真的很难，我真的觉得就我自己就会越来越否定传播这件事情，我觉得这行真的很难做得下去，就是怎么搞啊，就大家真的收不到你的信息啊，看不了看不到，然后现在大家的圈层越来越小了。我常常看到我朋友圈就是因为跨行业跨的太多了，就是不同行业的人就根本来讲那个壁垒太高了，你没有办法做到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的，就这个圈层你在家觉得了不起，天翻地覆，就外面根本是鬼啊，你都是自嗨。真的，我看到很多公司就是花了很大的钱，你现在一个 campaign 我能够砸个亿元的这个级别的 campaign 的就很少，可是他砸完，你只要把这个公司的人所有人的朋友圈屏蔽， 我是什么都看不到，我一丝水花都看不到的。可能他买个热搜，你大概在刷热搜的时候看。
去年还是前年那个小猪佩奇，那个电影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短片吗？
我知道，就是鼓风机变成小猪佩奇。
哎，对，那个短片，他在朋友圈里面传播了，
张大鹏
挺广的，但好像后来就他那个要想要推的那个
电影，
就整个都是彻底的，就是没有声音的，完全的没有任何的效果的。你不能迷信这件事情。
打了一个水漂嘛，就感觉就那个他的预告片很火，但是正片就一点没有什么传播度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并没有抱持着真实的我想要商业目的让这个电
影
更票房，就是他其实作为导演来说还是想为自己立传丰功之类这种东西，我拍一个东西，这个东西预告片做得好就火得好，你的后续的片好
跟我没关系，
没啥关系的。就我觉得你有很多时候就是你是拿了一笔别人的投资然后来为自己做事情，我觉得是这个样子，那你就看你是什么样的广告人了。我觉得好的广告就像戛纳评委那种东西，最最顶级的广告是要改变世界的吧，第二层级是改变人们的行事方式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
老先生要以话当面。
哎，我最近看到朋友圈里面转发的比较多的是那个Nike 还是阿迪达斯的那个，就是一半一半都在运动的那个视频的、那个、
Nike
好像是 Nike 的，
对
吧？对，
最近没出多久吧，但我看好像没有啥感觉。 Nike 让我觉得很 bold 很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不就是找那个橄榄球运动员在唱国歌的时候单膝跪地，然后连川普都骂他的那个人来代言做了自己的广告，我觉得这个是蛮屌的蛮厉害的呀，就是你真的敢与社会与政治
对着干、
然后你真的把你品牌真正想要讲的
价值观，
对，就是只有你当你在没有做出一件好事没有被别人认可的时候，别人认为你是疯子，但你做得更疯一点，你最终真的就是那个 pioneer， 其实他一直在传递这样的价值观啊。我觉得是这个是很成功
的。那品牌的老大得有多强的话语权他才能够，
对，就是
他才能够说服所有人，我犯着所有的问题把这个东西推出去，
就很我其实觉得好的东西还蛮难生产出来的吧，太难了，
因为大部分的甲方客户可能还是要选一个相对安全的策略，是吗？
对，就是你冒着，
我告诉你最好别做。
对啊，你冒着一个有可能被所有消费者 diss， 然后这么 provocative 的一件事情来做，可能被所有的红博鄙视的一个事情，然后结果 Nike 股价大幅上扬。
刚才是 Plus 老师说他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那个广告，那个吉利米老师除了刚才 Nike 的这个，再说一个。说国内的吧，说国内的吧，国内的产品的，你觉得成功的这种文字传播的案例也好，或者是
减肥奶昔，已经霸占我朋友圈，霸占了快一年了，好像都。
元气森林吗？还是什么？
元气森林我没有看到什么广告，但元气森林的设计
都是公关软文。
对啊，我自己也会。
我那天也看到一个公关软文了，真的。
元气森林都是公关软文，我觉得就是为了投，就是为了融钱，我就是融钱才投出来的。
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你不是聊了挺多那个关于元气森林的，你觉得他们从
元气森林到底是不是健力宝？
不是吧，
因为他生产是什么广东健力宝之类的，是健力宝代工还是他真的就是健力宝？
没有深入的了解，我也没有觉得他很好喝，
而且好像他是一个用那种互联网融资还是什么资本运营的方式来做饮料的这种。
那跟之前
都是这样，
就是
那跟之前瑞幸有什么区别？
他更轻呀，他做的。
对啊，瑞幸就是吹太大了吧，我觉得
瑞幸还有线下店的这套
资本故事。对，就是它重资产不是轻资产吧，我觉得这是问题所在吧。
瑞幸如果当时它那个泡泡没有破的话，它的整个你觉得它的那一套营销也好，传播也好，
我如果是投资人我还是觉得它盈利成问题吧，就我怎样都觉得他赚不了钱。
那我无所谓，投资人是要你亏钱啊，你亏钱你才把你不断把这个饼做大，我才有投的这个意义啊。如果你上来赚钱，我就没有必要投你了。
从当时受众
我不懂哎，最近看了什么二十而已，不是在演一个投资人，为什么哦好复杂？
你为什么要从二十而已接受价值观？而且你不是应该看三十？
就
是二十不是
就是人都已经一地鸡毛到这个年纪了，还要再看什么婚外情、出轨、容忍老公出轨，默默再吞下去，然后说
他没有
好聚好散，
他没有时间 dating， 他也没有更没有婚外情。就是瑞幸那个泡泡，如果当时没有破的话啊，就是对从受众面或者说顾客的那个层面来讲的话，算不算就是这个传播的这个东西是送达了？ 他想要的那个目标的受众群。
算啊，为什么不算？
瑞幸的，
他砸了这么多钱，
瑞幸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看了这么多广告，什么汤唯，什么张震，然后你记得了什么吗？
对，我也觉得很好奇，
啊、
你记得了什么吗？
就是、消费者谁记得？
便宜
就
是
券嘛、
啊。
但便宜不是一个利益点哦，便宜、
啊、为什么不是？
便宜为什么是利益点？
优惠嘛。
便宜是任何品牌都可以做到的，但便宜永远不是一个利益点。你愿意为一个品牌支付更多的溢价，才是你做成功、啊。
所以他后面会不断的往上面去叠加价值，但那套东西来不及做的时候，他就死掉了呀。
他叠加啥价值啊？我一点都不记得他做了啥。
他做了很多资本方面的事情。
就是
他有在强调我自己这些茶的工艺啊什么，但就是难喝你也没办法。
没有哎，消费者这段好像接受到的信息就是便宜，就是我可以用很多的券买，一次可以买很多的券，然后可以很便宜。
但也有人就是因为他很便宜，他买了，他买多喝多了，他就会捍卫它，就是说很好喝，他说这个好喝，你有什么？
可是为什么我看到大部分人都说它很难喝？
因为你
便宜，
它的阶层不一样 ，OK？
难喝但是便宜，
对。那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代替品？那个已经死掉的连咖啡，我其实之前喝过还可以，但因为和瑞、
啊、咖啡好难喝啊。
我喝他的那个什么黄油的那个还可以、啊。
不好喝，我觉得。
我觉得我没有喝，完全没有喝瑞幸。
这是便宜的咖啡，全家的咖啡也蛮好喝的。如果你
全家咖啡就是正常。
那个最近那个三顿半，你们知道这个吗？
我知道。
我没有喝过，我只
就是速溶咖啡。
对，你觉得他的整个的这个，因为也是拿到了什么所谓投资什么的，他的这个广告或者说这个。
没有，因为不在我的消费圈层之中。
这个就是、
我是喝胶囊咖啡的人。
这个就是互联网的打法了嘛，就已经不是传统的那一套、
嗯、
那一套传统的那套投放的逻辑了嘛。
我都不知道他做了啥。
他就在互联网端的做一些运营啊，这些。
我知道这个东西，我知道他在卖速溶咖啡，
你就是老派的人，
但是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因为他没有触达到我。
对啊，你就是老派的人，精致的人。
根据他的那个
早上起床，
不是根据他的消费者调研和受众分析，肯定也不会打我的，因为我不会买他，所以他也没有就是触达到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证明他投放策略起码是对的。如果打到我，就证明他投放策略有问题啊。
其实就是把那个外包装的那个小杯子做的也五颜六色，蛮好看。然后、那个、
就从那种袋包装变成盒包，就是那种塑胶包装，
是小对，就变成一个小瓶子，像一个那个本身就是咖啡杯的那个外形，然后呢会有一个外观的有一个塑料桶，
然后找一帮可爱的小红书的姑娘们，大家做做 CD，
对，拍照很好看。
哦，从什么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老派的人？但
我
就是一直
小红书，
对，我觉得我是个老派的人，就是我不看小红书。
然后我接着说完他那个，他还会回收他那个叫所谓的那个外包装，就是每一个咖啡的那个小咖啡杯，但他这个回收还是就我指定，就比如说北京有若干个，上海有若干个一个指定的日子，你可以来到这几个什么，然后来
就是回收多少换礼品，
对，就是这个策略。然后他又请了一些那种美食公众号的那种 KOL 来，
就是做的轻一点嘛，纯线上的渠道嘛，
对，
纯粹用线上的方式，互联网的方式去打流量的方式去打。
但他每次我去看，因为我有买过他，我看他每次去六幺八什么这些买的人就其实还挺多的，
就是还是便宜啊，
便宜啊，
大家变穷了呀，
对啊，其实六幺八买的人多就还是便宜。而你喝它肯定比你喝什么胶囊咖啡星巴克要来的便宜啊，而且对于更多人来说，咖啡的作用只是那个提神或是心理上的渴求，并不是真正的
追求它的
口味。而且就好像咖啡文化和红酒文化一样，就是被人为引领塑造出来的这种东西吧，就是我告诉你它有这个味那个味，然后你喝了以后自我感觉很良好的认同了这个东西。这也是我觉得咖啡文化红酒文化都是很好的营销，和你 skincare 的自我安慰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我今天用了 Lamer， 我就觉得我今天好像没有变很老，对，就一样的，就是你内心的自我的这个宽慰感吧。
你作为一个就是广告创意的这种工作者，你在这个广告行业经营了那么长时间之后，对于很多的那种广告，他那种想要给你洗脑的东西，会不会天然保持一种警惕？就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会，我好像没有呀。就是我该喜欢的品牌，我还是喜欢。就是我是一个很，对，我觉得我个人对品牌是有轻微忠诚度的人。就好像打车来说，我就是用滴滴，不用美团，因为我就是觉得美团的界面丑丑的，所以我不喜欢用美团。
就是矫情。
就是你对某些东西还是有需求和要求的，以及这个品牌输出了什么，为什么喜欢麦当劳多于肯德基，和口味有关系以外，以及麦当劳广告的人文情感，以及麦当劳的社区化的那种感觉，比一群明星来带货让我觉得更能体现我的感觉，以及更有好感度。然后 像可乐和百事可乐，虽然我觉得百事可乐其实适口性对我来说更好喝，但我喜欢可口可乐的原因是他在讲分享这件事情，而百事可乐永远是几个明星在那踢踢球傻了吧唧的之类的，那我也是买可口可乐会多一些，就是这样。我觉得品牌让我能够买单的影响度反而相对而言更大一点，就作为广告的从业者人来说，
普罗大众不是这样的。
对对，我觉得我不是典型的消费者，我真的觉得我不是典型的消费者，我会愿意为一些东西买单，以及对正版的东西，其实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一行，所以我尽可能的支持正版，就是这个样子。但反而我觉得这行有很多人爱用盗版，尤其是什么 Photoshop 这种软件都自己装盗版的，我就觉得好吧 whatever，
就没有，
我就是被时代抛弃的那群老人啊，我觉得
经济下行还是活着现实一点，就好像所有的人被安利了拼多多，我就没有听到哪个人说就是真实的活着的人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的，最后大家都觉得好便宜，我跟你讲就每个人都会给
你。你有拼多多吗？
没有。
你干嘛要教育我？你跟我是一类人，本质上我一直觉得我们是一类人。
但真的就是所有的人都会给你讲出某一个点，可能是什么水果特别好，可能是什么某一个什么饮料特别便宜，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只是真实的给你带来好处，不会 care 后面那些东西有的没的的，就是普罗大众不会在乎这些东西的。可能听播客就是会听播客的人，他会在意这些，我觉得就是根本没有必要在乎。
就是幻想着自己活在中产阶级之梦
的那种，对，或者他还在乎的
心智穷，
但其实真的大世界不是这样的。
真是
我觉得这真的是你
我们就是脱离真实消费者的一群人啊，你必须要，
但你要有这些消费者的洞察，对不对？
对啊，就是我讲的时候我也说这群消费者是这样，但我不是，就是你让我做典型消费者，我真的不是典型消费者，但我也会揣测这些人是怎样的，就是了啊。
你怎么去揣测？你揣测的时候
就是你稍微就是
走下那个圣坛，
对，你就觉得哦就是这个样子，大众其实我也想象得出就是这个样子的。
哎，以你们今天晚上开会的那个案例给我们讲一下吧，就怎么走向，怎么更好的走向，更好的触达大众。
不行，因为这个是个比稿，不能讲。
涉及商业机密是吧？
对。
哦。哎，讲一个过去的成功的案例，就是说在触达大众，就是更多的扩大普通人的那个在这个事情上比例的案例。
然后我真的想不出哎，就是广告人一辈子做了这么多东西，
就记不住。哎，你在你以往有的案例，你觉得最成功的是哪个？你最有影响，就是我们最家喻户晓的，还是以大众的知晓？
没有家喻户晓的东西吧？
你做的都那么高端到那么小众的程度？
不是啊，就是啊，你真的家喻户晓的人，就大家说出来也家喻户晓。我觉得我没有成功到能有什么东西家喻户晓的，就像东东锵做了什么东西家喻户晓的吗？没有。
哎，对，你这么一问我真
没有，
他比如说他做过哪个具体的广告我还真不知道。
对啊，就是很难得你真的做什么家喻户晓的东西。
所以这期节目没有参考性，
对，大家还是
爱生活，
对，热爱生活，努力，
这
就
是
几
个
失意的，我们就是几个
失败的中年人在这边深夜在聊，
加班到11点，然后被拉过来录播客。然后还有一个是今天刚刚去面试工作之前在失业的 Plus
老师其实一直活得蛮悠哉悠哉的，就是以我从朋友圈的观察，就是他还有时间去纠结人生，还有时间去放大自己情感的那些细微敏感的点，然后同时看电影的时候就是感觉在让自己的毛孔都舒张开来去感受这些感情，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时间的人。
下面广告叫你的毛孔打开。
对啊，正常人不会这么讲。
感受大自然的
蒸发。 但普拉斯老师的影评也都是走这一套路的。
没有，就是你说就吐槽什么比较有利身心健康，
对，
就这样，
总是要有一个
就是
出口嘛，
出口，对。
那你们各自在这种甲方乙方未来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打算是什么样子的？
送外卖啊，就是
没有了，就送外卖也要考虑就怎么送的问题嘛，选哪个平台嘛。
对，选哪个平台啊，
美团还是饿了么？
美团吧，我觉得帽子的确蛮可爱的，可以先拿一个。那个
选美团是看中了那个制服吧。
好，跟你分享一个生活经验，就是美团它的深夜派送费比饿了么要低大概1/3。
哎，这个好像我确实，如果我先选了其中一个的话，我就很难。
不会，我觉得这种平台没有什么忠诚度吧，你要看哪个便宜，你真可以比一比，真的是有差别的。一个 落魄的中年人给你分享一些生活经验。
真的吗？你说美团同样的价格更低吗？
他说的夜间配送价格更低。
对啊，
我好像没有什么认知。
夜间你都还在加班？
对，
你也不在乎这些，真的。
但他能低多少，两三块钱之类的吗？
就是你会心情好啊，就是。
但我就是抢红包这种东西才能让我心情好，就是这种省出来的钱。
可是我觉得抢红包这个事情啊，除非你是真的在群里面有人直接发，就不要那么复杂。就我一点，但钱不能太少，我才会开心。如果这个过程太复杂，我就我也感受不到。
就是还是有钱不在乎。
不是，我会觉得这个过程很复杂，我讨厌。
没有，这就很像李嘉诚要不要弯腰捡一块钱一样，他觉得这个时间浪费他的精力，浪费了他精力去抢这钱。
我的意思是啊，比如说类似于某东买书，比如说他满100减50，这种优惠的算法就非常的简单，对不对？但是
我就很爽，我就买了很多书。
对，
我
今年特别喜欢京东，因为我忽然发现京东真的是就是肉眼可见的便宜跟好算。
就是
他说便宜多少就是便宜
多
少，
就是
多
少，就是你非常这个
天猫什么双十一各种复杂的，
什
么你要抢券什么之类的，
就放弃了。
对，
我就会像
我，所以还是有钱嘛，你们就
是不是就是我是觉得就简单，不然的话我需要投入很多的脑力去计算这个事情的话，我就觉得我付出了过多的额外的成本。
对，就是价值核算、成本核算，他觉得付出这些钱更值，付出精力更值钱，相比于他省出来这些，这就不是普通消费者。普通消费者就是为了要撸羊毛、薅羊毛，也要仔细的算算。
就是我朋友每天去我才知道淘宝上面有那么多游戏，就是你每天去什么玩一个什么。青蛙过个河之类的这种东西，你就能攒一点钱，攒一点钱。他最后真的会告诉我说，我今天买了个什么200的东西，他真的减掉了100，你会觉得还蛮震惊的。这是他每天跟我吃饭，我碰到他就在那边玩那些游戏。
哎，真的，他们有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每年用那个信用卡的积分啊什么之类的，就薅羊毛什么之类的，他就跟我说他一年能够大概。能赚到10万块，我觉得
哇，
这个
要花多少钱才能赚10万块？
我就算说，那你这个事情是要花多少时间做，
以及花多少钱才有那么多积分赚10万块啊？
就是他们会很，
他可能一年花个2000万，然后赚个10万块。
我觉得可能不是，就是他会很认真的在算，比如说这个月我用这个卡，我这个就可以省的，这套这都算进去。但我就觉得，比如说我今天到这里，我都很想喝这个咖啡了。你还让我再立刻再换一张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信用卡，我才必须能拿到这个？我觉得哇，去你妈的吧！就这也太麻烦了，就会有这种感觉。
对啊，就是人生总是追求简单一点点啊。
简单
来快乐。
这小朋友都没有信用卡，小朋友直接就花呗结束了。
就类似于
花呗有积分吗？有吧？
知道没有花呗？不好意思。
就类似于比如说我那个朋友，他当时给我推荐了一个 APP， 他说你同样比如说淘宝上卖东西，你在这个 APP 上面也可以买得到。你在这个 APP 上面完成购买的话呢，他会给你返现。
哦，我知道有类似的这种东西。
对，然后呢，我现在不知道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呀、
嗯、
然后呢大概就是我买的，比如说我买了一个什么一个零食，这个零食可能花我50块钱，然后呢他就通过这个 APP 给我返现了10几块钱什么的、
嗯、
我后来觉得说哇，我要把这个返现这个钱要再取出来，我得凑够多少多少多少我才能取、
嗯、
我就觉得哇，这个过程太麻烦了，不管，立刻卸载。
但是我其实想歪一下题，你知道人老是从什么样标志开始的吗？就是当大家开始不想要再多的去探求这背后的原理和为什么之类的，就是他刚才抓住了他觉得麻烦这点，而我抓住是他根本也不想去了解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这就代表一个人衰老的表现，失去了好奇。
我好奇心对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好奇心是不是要分方向，因为有些东西确实可能就是你不是那么感兴趣的领域。
嗯，就是人老了以后就开始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要把钱要把技能点点到合适的地方上去。我们是就是一直在输出很丧的价值观是吗？就是恐吓大家不要变老，变老就是一个很 pathetic 的事情，然后大家都变得油腻肥胖又满脸油光。
毕竟现在都已经凌晨
满脸油光是因为
凌晨一点
了，加班了一整天了。那我们今天这期时间差不多，我们谢谢、
哦、我其实很想要说的时候
下价值了、
就是
哎、
不是我很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是问主持人，是我们的话语速太快太密吗还是怎样？
没有，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讲话好快好快，
我
什么讲话这么快？
我觉得还好，像我那个上次酒后喝酒的那一集，其实那集我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更多的还是听大家讲。就如果这个嘉宾本身是很能很善于表达，很想表达的，我就会把这个时间让给大家，因为大家想听的还是
这集真的是
来的
价值观太多了。令我讨厌，我本人最讨厌听这种
播。其实我也觉得、
哎、你输出了那么多价值观，
没有，
只有我一直在拿
我
血肉教训的例子。
我其实也觉得，我就是为什么讲出来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需要卡档很多很多东西。
没关系，我呢会卡的，直接看我基本上不太剪。我可能就处理一下声音的大小。哎，刚才那个 Plus 说了他的人生规划就是要去做送外卖嘛，那吉利米老师呢？接下来，比如说5年10年，你预计你还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吗？
那是我希望我快乐的死去之类的这种东西吧，不要有痛苦的死去。 张加勒别播。希望我就是没有痛苦、
这个、
没有预兆的，然后没有恐慌的，就忽然平和的、快乐的死去。
不会的，不会的，
不会的。
这个
其实我要在病床上弥留很久，这个诅咒也太强了吧！
谁让你输出了这么多价值观？我妈呀！
就这种都是比较沮丧的情况下说的玩笑话，就正常。
啊，我
认真的
哇，他一定要把这个扭成 positive 的，还要说是在沮丧的情况下。其实我今天也没有很沮丧，我只是加班，就是对我正常
生活。一整段的时间段里面的沮丧的状态是正常，就是稍微认真一点的规划是什么？有没有？没有，当然也是
没
有。
我觉得没有啥规划，
就先走一步是一步，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我就是很难看得清楚未来的一个人，我就是你知道漂泊，
好像大多数人都是这种状态，是吧？
所以，那你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我其实也差不多。就我觉得在丧的程度上大家都差不多，丧的方式千奇百怪，就殊途同归，都是喝酒嘛。
听众朋友们，你们要相信，就是这帮老男人在这边这一副好像我明天就会死了，其实不是的，越是这样的人越是不会死，就是你们要分清这件事情，好吗？这个人他虽然这副苦样，但他明天还是会认真的去想一个什么想一个什么 slogan 啊之类的。世界不是这样。
可是我不知道，哎，我其实就是最近有被人说过，就是我想海蒂尔为什么都想的，就是都让人觉得很苦，就是出发点这些insight或觉得这些消费者都是很苦的方向出发，然后大家都说你怎么这么就是
negative之类的，解决现代人的焦虑不是一个对的事情。
对啊，我也觉得是，我觉得是
蛮苦难的呀。
对啊，为什么大家觉得我很苦？而且我想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还蛮 positive， 还蛮乐天的，觉得这些人就是这样这样的，从一个很负面的角度切入，大家都觉得很苦。就像你们刚说啊，这是一个很深夜的，大家觉得自己都很 negative。我其实觉得我就是还好啊，所以我应该是你说的这种可能明天就死的人吧，因为我没有觉得自己很苦。
我早几年在就是还在电视台上班的时候，我其实也是这个点刚刚开始剪片子，就也还好。
那你是创作者，内容创作者和
不是，我就是拖延症嘛，
嗯，
就是拖延症嘛，就是白天干不来活呀，就不知不觉就拖到了晚上了。
不是，我是觉得升到一定职位之后，你白天的很多时间用于 organize 事情，用于跟别人开会，用于
撕逼嘛，
急急糟糟的各种事情。
对，
要做 communication， 你晚上才真的有时间去干实操的活，就很烦的。所以其实还是不会管理吧，我觉得会管理的人就是你把这些活都派给下面的人，你自己不用动手，你只动动嘴。我就是那种什么
你又说了一些实话，这些节目就没法播。
罗志祥，时间管理大师，
太理想主义了。你
我吗？
对啊，很理想主义啊。你今天讲的所有的话都很理想主义，好像你看得很明白，但你还是按照理想主义的那个道路
在
前进着。对，真正看穿的人是不会跟你说这些话的。
对，真正看穿的人哪有时间去跟你讲话，就是过好自己的人生就好了。
哎，你跟陆可多久没见面了？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哎，陆可现在在干嘛？
他从那个设计师的那个公司当设计总监当了几年之后就也辞掉了，然后有一段时间在家里就是 freelancer， 然后现在专注于练瑜伽什么之类的。
哇，
哦，这些我会发给他听听。你最后对陆可说几句话吗？
就是，
我刚刚把照片发给他了，
就是
同为一个中年胖子，有什么对他说的？
他不是瘦了很多吗？
他瘦
了
很多，
而且是不是很多人就是到了一定年龄或到了一定经历以后都开始追求身心灵，就是要给自己的信仰找一个归宿？
真的，我最近睡前我有最乐趣的什么？我推荐所有的人 ，B 站有很多的塔罗牌的互动视频，我跟你们讲，特别棒。你们随便点，你们只要在 B 站搜一下，然后他的大数据会不断的推给你，随便点开某一个，然后你就放心选，选完了那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点的所有的选择，他一定会告诉你的人生马上迎来新的改变，你所耽误的事情一定会很快过去，然后他都是拿那种，
这个很恐怖啊！
不是，我跟你说特别好，
啊，
就是他的声音也不会特别响，然后他的轻轻的大概能讲个3分钟到5分钟，然后我一定立刻睡着，特别棒。我推荐给所有
有
失眠
障碍的
朋友。
我其实有问题，真的人生只有障碍或有一些不顺的时候才会想要看一看命运什么之类，就好像我一直其实正常说我是不会看什么星座塔罗之类的，但当我恋爱的时候或什么时候，我就会很要看一看我这个星座运势。
那说明你其实还是没有遇到真的很大的困难。我想我今年特别，今年我且不说我自己，我就我身边很多人遇到就是非常真实的困难，就是他真的遇到了某种人生的巨大的瓶颈，或者他遇到了巨大的颠簸，是你无法耍丧这一套来把这件事情消解掉的。
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说丧文化，丧文化其实无非就是把这件事情给 消解掉，把它过渡过去、
嗯嗯、
但面对这些人我真的只能够特别积极的说，哎，明天会更好的，你要相信，就是所有东西都会好的、
嗯、
为什么你没有遇到很大的难题，生活还是一帆风顺的。
其实虽然说普拉斯老师说不喜欢上价值，但其实普拉斯老师讲了还蛮多人生定义之类这样的话题出来的。
但我现在是不会，我连微博的星座运势我都不看，我也不会转，我觉得那套东西说服不了我。
我是骨子里是一个就是那种理科中的这种不相信中医不相信这种东西的人，但你还是会想看看哦，明天会不会跟人吵架之类的这种东西。当你看到明天运势有小黑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小心翼翼今天还蛮丧的之类的这种。
我每个
不是很好，
我每个月都会看到他们那个会转发说，你比如说你转发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最好的事情马上就会发生，我就会觉得这个事情，
我今天转的可多了，我今天他们上全是这种，
哎，我会觉得
特别给人鼓劲。我跟你说，你今天一天转完这个一天的事，
迷信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说这个整个时代人们都变得越来越急躁，越来越下心，就是至少在父母那年代他至少还会辛苦一点去到庙里面去求一个什么东西，现在这帮人就直接转发一下微博就想最好的事情发生了，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是连迷信的都很不认真，你知道，就我就会有
这种都没有奉献是吗，就是以前的信仰需要你 sacrifice 一些事情。
对，我刚去完普陀山不久呢。
就是你至少比如说功德钱，对吧，这个烟火钱你得 有所那个、
嗯、
对吧，你现在就转发一下贡献一点流量，这个东西是
这件事情的目的不在于真的你觉得明天会变得更好，而只是给自己心理安慰而已。
没有，我就觉得这东西是完全安慰，
就有可能菩萨也到了现代了，就菩萨不要香钱，要更多
流
量。对啊，菩萨以后评级就是你是什么那个罗汉还是菩萨，就看你今年收集了多少流量在这里。
美国众神看一看。
对，
你看我刚才正跟你们聊天的时候，我的剪辑师给我发了一个他剪完的一个东西的一个百度云盘链接。我们现在录到了晚上的0:55，时间差不多。我们今天接下来去喝酒吗？还是去吃宵夜？
和中年人要说去睡觉。
哦，我其实可以喝一杯回家。
对啊，
好吧，那我陪你们喝。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播客，再次感谢吉利米和 Plus 两位老师。我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再聊别的话题，请各位来更
新。然后你说了讲就是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其中只有两个人在聊天，另外那边摆了一个白色的一个花盆，上面插一朵菊花之类的，然后就大家开始喝着茶水说，哎，今天好不容易等到了我们的续集，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肯定有一
个
人不在、
哎
这个
我会剪下来，这个我剪下来。今天这个我放下来，真的谢谢各位，我们下期见，拜拜。For my baby and for me, ha ha ha. Merry Christmas, baby. Should it treat me nice? For all those good old presents, I love you, baby. Rest of my life. Merry Christmas, girl. Merry, merry, merry Christmas, baby. Should it treat me nice?Like I